欢迎大家收看本周二的福音真理节目。昨天我开始了一个新系列，讲述你的命定之地这个主题。当你来到我们位于科罗拉多州伍德兰帕克的场地时，入口处有一个大牌子写着，欢迎来到你的命定之地。你们知道吗？很多人其实不太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但我正在讲解列王记上第十七章。在我讲解的过程中，你们就会真正明白我的意思了。但上帝不会把你需要的供应，或者说他为你预备的东西直接送到你现在的地方，他会把这些送到他指引你前往的地方。如果你没有完全遵从他的指引，你可能会错失神的恩典。这并非神没有赐予，而是因为你没有身处神指引的位置。这个道理影响深远，神多次在我生命中应用它。我有一个名为跟以利亚学功课的系列教导，还有相关的音频光盘和视频光盘，但这只是那个系列教导的开篇部分。我不会讲解以利亚一生的全部故事，我今天只讲列王记上十七章中以利亚的故事。昨天我刚开始讲到这个故事，却只讲了十七章第一节。我主要是说圣经里的以利亚最初默默无闻，这是圣经中第一次提到他，他就这么大胆地去见国王，这国王可是在屠杀所有信奉以色列神的人。他们已经改信巴利教，还养了850个由他们出资支持的巴利先知。他们在全国强制推行巴利崇拜，还残杀了所有宣扬耶和华是以色列之神的人。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以利亚却毫无畏惧地直面那个发誓要取他性命的人。他宣告道，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真是佩服他的勇气。尽管以色列人背弃了自己的神，但这并不意味着神也同样抛弃了他们。事实上，以色列后来经历了多次信仰复兴，国家在此后又存续了数百年之久。在以利亚有生之年，巴利崇拜被禁止，这都源于他勇敢地站出来，坚决反对并揭露这邪恶。哇，这简直太震撼人心了。如今我们需要更多像以利亚这样的先知。列王记下第二章讲到，在以利亚被旋风接升天之后，他没有尝过死味，他被直接提到天上去了。圣经中只记载了两个未经死亡的人，他是其中之一，就这样被接到天上去了。他的继任者以利沙目睹了这一切，还看到以利亚的外衣，以利亚的外衣掉在地上，以利沙便拾起来，他拿着这件象征先知身份的外衣。以利亚和以利沙渡过约旦河后，以利亚用外衣猛击河面，河水分开，他们踏着干地而过。以利亚升天后，以利沙拾起同一件外衣，他抽打河面，高声喊道，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果然神应允了，河水再次分开，他就走过去了。这无疑是个奇迹。然而我现在想说的是，现在不是问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而是问神的以利亚们在哪里，哪里还有人敢于挺身而出，不畏强权，坚持立场，勇于直言真相的人又在哪里？说起来，我这周刚好看了一部潘霍华的传记电影，我就不细说了，但潘霍华是那个敢于公然反抗希特勒的人，他在希特勒自杀前仅11天就被处决了。他当时已经订婚，他们却羞辱他，剥光他的衣服，将他处以绞刑，这是多么令人发指的行径。然而正是潘霍华说过，面对邪恶保持沉默本身就是一种罪恶，不作为即是作恶，我们必须采取行动。他强调我们必须挺身而出，为此他付出了生命。我认为他就像上帝的以利亚先知，勇敢地站出来对抗邪恶。然而现在很多基督徒不知怎的竟然相信我们应该接纳邪恶，人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应该无条件地爱他们。哎，我是真的很爱他们，我要把真理告诉他们，我会以爱心来做这事，但我要告诉他们真相，让他们获得解脱。我们需要有人挺身而出宣告上帝的旨意，他只是履行了申命记11章16节的教导。那里说，如果你们离弃耶和华，神就会使天闭塞，就会有旱灾， 于是以利亚便出现了，宣告亚哈和耶洗别已背弃上帝，引入了巴利崇拜。因此上帝将降下干旱，天不降雨，也无露水，直到他开口。你知道吗？如今大多数人，若你说出这样的预言，他们会跳出来说，你这个狂妄自大的人，竟然认为自己能掌控天气，能做到这种不可思议的事。这并非傲慢，这是对上帝的顺服，这是信仰，这就是上帝的旨意。上帝在申命记11章16、17节中警告说，若你们背弃他，背离并拒绝上帝，就会有旱灾，以此惩戒你们，让你们明白这是错误的。而他只是站在那里宣讲上帝的话语。是的，他确实宣告了，除非他发话，否则旱灾不会结束。有人认为这是傲慢，但这其实是顺服。彼得前书5章说，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经文还说，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你知道吗？现在人们对谦卑的理解完全走样了。有些宗教甚至教导说，谦卑就是软弱、自卑和自我否定。我曾经讲过一个教会投票的例子，他们要评选出教会里最谦卑的人，大家一致认为是一位老弟兄，他简直就是谦卑的化身。于是那个主日，他们请他到台前，给了他一个巨大的徽章，有这么大，那是个红底白字的大徽章，上面写着谦卑。他们给了他一个谦卑徽章，他接受了，他们就把徽章收回去了。阿们。大多数信徒就是这么想的，要是你真谦卑，你就该说，哎呀，不，我不配。你永远不会让自己遇到好事，你绝不会承认自己做过好事，因为那就是骄傲。你知道吗？这其实需要谦卑，学会谦卑。经上说，到了时候，上帝自会高举你。当你学会谦卑，上帝的恩典就会如泉水般涌来。你知道吗？虚伪的谦卑，拒绝接受上帝的抬举，反而会阻碍神的大能在你生命中运行。我就不细说了，但如果你读约书亚记前3章，就会发现约书亚正经历了这样的事。上帝对约书亚说，今日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你知道吗？要成为领袖，要激励他人，上帝就必须提升你，不是让你自我推销，吸引所有目光，而是让人们从你身上看到上帝。我常说，如果一个传道人，如果人们在你生命中看不到上帝，如果没有证据，如果你只是空谈，却和其他人一样疾病缠身、贫困潦倒、郁郁寡欢、一败涂地，若你的生命中看不到上帝的痕迹，就不该有人追随你。若你真心谦卑，上帝必会提升你。如果你说不，不要，我绝不允许上帝抬举我，那你就会阻碍上帝在你生命中的工作。有一种属神的提升，有一种来自上帝的作为，不会引人注目。你不会声称这是靠自己的能力做到的，你会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上帝，但你仍然清楚自己拥有权柄和能力。这正是以利亚在此时此地所做的，他并非是在宣称我是个多么了不起的人，可以随意让雨下或停，不经我允许什么都不会发生。他已完全顺服于神的话语。接下来我要稍微推测一下，我认为以利亚看到了那个预言，就是申命记11章16、17节的预言。他意识到国家已背离神，他明白这正是神的话语所预言的背离神的后果，而他所做的仅仅是谦卑自己。他全心降服于上帝的旨意，成为上帝的代言人。他鼓起莫大的勇气走向那个曾扬言，要是有人敢传扬以色列之神，我就要他的命的人。他毫不畏惧地走上前去，这就是信仰的力量，这是谦卑的表现，这是对上帝的完全顺服，这绝非出于傲慢，这是勇气，但不是源于血气的勇气，这是上帝赐予的勇气。你知道吗？上帝通过我做了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我经历了许多艰难的挑战，我能真切地感受到上帝的灵降在你身上，让你做出平时不敢想象的事。这本不是我的性格。你知道吗？常常有人来问我， 你想重新活过去二三十年，甚至四十年吗？你想重来一次吗？我回答说，不，我不想。因为说实话，我经历的那些事，我本能反应是逃避、躲藏、退缩，但我却意外的勇敢无畏。我突然感受到一股权威力量，我做了一些与我本性相悖的事，完全不像我的作风。要不是这样，我可能会做出很糟的事。我真的非常感恩，感恩我现在的境况。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亲身经历过，当上帝通过圣经启示你，你的信心随之增长时，你就会变得无比勇敢，充满权威。这并非出于傲慢，而是坚守上帝的教诲。这不过是勇敢的宣告而已。我曾多次在礼拜时站起来宣告，上帝今天启示我，将有人摆脱轮椅的束缚，盲者将重见光明，聋者将重获听力。我毫不犹豫地站起来说这些话，并非因我自认与众不同，而是因为我深入思考了上帝的教诲。我确信这是上帝对我的启示，如果我不说出来，反而是出于骄傲。你知道吗？上帝对你说的话，你必须勇敢说出来。当上帝启示我的时候，我的眼界太局限了，我的小格局思维限制了神的作为。他首先告诉我的一件事是，你要开始大胆说出你的意向。我当时害怕别人的闲言碎语。约翰福音5章44节说，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这是耶稣的话，他的意思是，若你还在追求人的称赞，就算不上真正有信心，或是在意别人的评价。如果你不敢宣扬真理，因为这可能会让你失去一段关系，或者招致他人的报复，那你就不是在真正践行神的信仰。所以当你传达神的旨意时，总会有人出言反对。我敢说，当时肯定有人明白巴利并非真神，他们清楚亚哈和耶洗别在推行虚假信仰，他们心里很不认同，却选择了保持沉默，缄口不言。而当以利亚挺身而出，勇敢地直面国王，责备他时，我相信有些人内心是赞同他的做法的，但心里想，哎呀，这也太冒失，太得罪人了，你可不能做这样的人。我敢说，他们肯定批评他，说他太自负，但其实他只是在遵从上帝的指示。我本想聊点别的，但我感觉戳到某些人的痛处了，很多人需要听这些话。你知道，美国刚刚结束了一轮大选，特朗普刚刚开始了他的第二个任期。作为美国总统，很多人对特朗普反感。我绝不是在这里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说实话，有时候我真希望他别发表那些言论，也别做那些事，这跟我的做事方式不一样。我并不是在全盘认同他的所作所为，但他的勇气和他这个人，他们企图置他于死地，他们利用司法系统作为武器来打击他，他们无所不用其极地对付他，而这个人依然勇气十足，毫不退缩。这种态度让很多人恨得牙痒痒。我想，以利亚在很多人眼里可能也是个不讨喜的人物，但是你猜怎么着？上帝选中了他。以赛亚书45章记载，上帝选用了居鲁士，而居鲁士甚至不信主，上帝却借他之手下令解放了子民。上帝选用的人并非完人。其实吧，我可以这么说，上帝能用的人哪个不是有缺点的？在上帝眼中，没有人能完美无缺地代表他。虽然我不能全盘接受他的所有观点，也不认同特朗普全部的所作所为，但我敢说，上帝正借他之手行事，我认为是上帝救了他的命，让他走到了今天这个位置。我个人不认识其他跟他竞选的基督徒竞选人。在第一轮大选期间，我确实和一些总统候选人一起祷告，还为他们按手祝福。我当时觉得他们会做得不错，他们都是重生的基督徒，而且敢于直言。不过现在回头来看，我觉得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能够承受得住如此强大的反对势力， 总之，我并不是支持特朗普做的所有事，但我想说的是，你得有这样的心态，就是不怕别人说三道四。耶稣说过，如果你总是在乎别人怎么想，那你没有真正活出神的信心。你必须要达到这样一种境界，对于真理，我们坚定不移地相信上帝圣言所揭示的真理，即便这话能气得魔鬼跳脚，你也得说。就算全世界都与你为敌，你也要毫不犹豫地说出真相，因为唯有真理能让人获得真正的自由。所以以利亚挺身而出，宣讲了这个真理。要是他没有在干旱来临前就说出这个预言，随后当预言中的旱灾真的发生时，以利亚挺身而出宣告道，正是我预言了这场灾难，是上帝亲自向我启示，这场旱灾必将来临。人们肯定会说，你这是无稽之谈，毫无凭据可言。但事实上，他早在风调雨顺之时就已经预言了这一切。等到旱灾真正降临，正如列王记上第18章所记，亚哈王说，派使者遍访以色列周边国家，搜寻以利亚的踪迹。他们深知这场干旱的缘由，他几乎翻遍了每个角落寻找以利亚。他完全清楚，因为以利亚够大胆，提前来宣告了。这太有力量了，我跟你们说，你们知道吗？这次大选过后，有许多保守派人士，但他们都是闷声不响的保守派，他们就保持沉默，只要那些不敬神的人还掌权，还强迫我们接受他们的观点。特朗普大获全胜后，那些反对的声音顿时哑口无言，至少有那么一阵子是这样。你发现没？现在有些保守派又开始冒头了，说话大胆得很，表达对我们的支持。但在我看来，你们就是懦夫。没错，原谅我，我就是说句实话。以前那些人就是不敢吭声，怕说了要付出代价。如今风向变了，这种观点似乎更受欢迎了。如今白宫中有一些人和一些领导人正在挑战那些所谓的觉醒文化和不道德行为。现在保守派人士纷纷现身表态，我对此感到欣慰，但我还是觉得有点怂，简直就是软骨头。兄弟，你得有点骨气，即便可能要付出代价，也要说出真相。这正是以利亚的所作所为。如果你想获得像以利亚那样的成就，我们将讨论他的事迹和那些奇妙的经历，那么你就得长点骨气，你得学会挺直腰杆，敢于说出真相。对了，还有一点，这个可能得留到明天的节目再详细解释，不过我再给你们讲一个。第二节说，他说完话后，向亚哈预言会有旱灾，直到他亲口解除，直到他发话。第二节是这么说的，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你离开这里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接下来我将继续深入探讨这个话题，但我想强调的是，上帝的旨意是要保护以利亚免遭那个发誓要杀死所有相信耶和华的人的迫害。以利亚去面对那人时，并不知道上帝的旨意，也不知道结果会如何，他不知道上帝会保护他。经文记载，在他说完这些话之后，上帝才向他显现，指示如何保护他，让他度过这场干旱。你看，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如果你决定站出来表态，我知道真相，我看到的这些事和周围人说的，我知道是错的，但是天啊，如果我说出真相，我会遭遇什么？后果会是什么？我会丢掉工作吗？我会不会，你懂的，在疫情期间，我被威胁说要撤销我机构的非营利组织资格，甚至威胁要将我入狱。我遇到了那个科罗拉多州的州长，他威胁说，如果我不配合就要逮捕我，但我坚决不从。我们互相起诉了两次，你猜怎么着？很多人面对这种情况都会想，我知道我该怎么做，但如果我真这么做了，后果会怎样？这绝非分辨上帝旨意的正确方式。如果你总是等着对上帝说，好吧，那如果我听从你的话，会有什么结果？你看，这说明你还在犹豫要不要听从，这不是真正的顺服。拖延听从就不是听从。 你要达到这样一种状态。美国第六任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说过，尽责是我们的本分，结果由上帝掌控。这正是我们建国先贤的态度，他们将荣誉、神圣的职责和一切都献给了上帝。他们不知能否战胜当时最强大的国家英国，那是当时地球上的军事强国，他们对未来毫无把握，然而他们依然义无反顾地投入其中，他们决心竭尽全力，并把结果交托给上帝。我在以利亚身上也看到了这种精神，他冒着生命危险向一个发誓要杀他的人传达上帝的旨意。这个人已经屠杀了数百乃至上千名主的传道者，他毫不犹豫地服从，却不知结果如何。我觉得他可能预感自己能活下来，因为他说，在我开口之前天不会下雨，要是他遇害了的话，这一切就不会发生。因此我认为他内心可能有某种确信，相信上帝会保护他，但他不知道会如何得到保护，他没有任何具体的概念。这里提到上帝的话语传达给他，说明了他会受到保护，上帝应许了会供应他的需要。在他传达了上帝的第一个指示后，这太震撼人心了。如果你能领悟到这一点，它将彻底改变你的人生。因为说实在的，大多数人还是会犹豫不决，说我知道上帝在指引我这么做，但我又担心这样做会带来不好的后果。如果你只是一味的纠结于可能出现的问题，你就永远无法听从上帝的指引。你必须要达到这样一种状态，当宇宙的主宰上帝亲自对你说话时，他肩负着管理整个宇宙的重任，数以亿计的人在向他祈祷，他却抽出时间来指引你，而你却还在犹豫要不要照做。你知道这等于什么吗？你是把自己当成了上帝，你这是在对上帝说，我深知这就是真理，我明白这正是你话语的含义，但若我真这么做这么说，后果可能难以预料。这么做你其实是在对上帝说，我的智慧高于一切，我认为自我的安全比你的话更重要。当上帝对你说话时，你就该立正敬礼说，遵命，您是上帝，而我不是，上帝只有一位，而我绝不是他，我必将遵从您的旨意。这话太有力量了，